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1月18号到11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点滴，广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昨天读转法轮第六讲，从中悟到了许多，包括修炼中的多种状态，也意识到各种执着只有通过大法才能去掉，从而带来自身的提高与周围环境的改善。联想到自己最近的经历，有很多感触。自己从小到大，通过自身的经历与所受的教育，养成了许多观念与习惯，比如同情弱者，不喜欢占小便宜的人，不善于听取别人的看法等等。这些在修炼之初也起过一些正面作用，使自己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少受干扰。然而，随着修炼的深入与救度众生的需要，渐渐意识到，当自己固守这些观念与习惯，不能用大法衡量时，就有一些关闯不过去。比如说，自己不喜欢占小便宜的人，可当生活或工作场合中出现这样的人时，你会不会心存反感，从而忘记了一个修炼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每个人，每个生命都在生命的长河中积聚了一些不纯与变异，这些只有通过大法才能解决，从而达到生命的提升。如果自己只看重他人身上的不足，就容易被人心所带动，忘记自己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使命。当自己把心放下来，从更大范围来看这些生命的来源，他们所代表的天体与来三界目的的话，就会珍惜这些机缘，从而以最大的善念对待他们，了却过去的渊源，给他们的未来带来真正的美好。再比如说，随着社会经验的积累，发现自己也有意无意地喜欢与社会主流人士接触，而不是对所有的人一样对待。最近领悟到，在为正法而准备的三界中，在师父与大法弟子为主导而创造的人类历史文化中，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正法中救度众生而来。所以自己不能只是把目光放在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阶层中，而应胸怀坦荡，用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给众生带来希望。当然，自己遇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修炼中要提高的因素。当看到别人的不足时，静下心来看自己，往往能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或者屡屡忽视的地方。自己从明慧网、政见网中也陆陆续续读过武训的故事、韩信的故事、古代正直官员勤勉尽职的故事与修炼故事等。回顾历史的过去，想想师父为弟子们与众生的巨大付出，真是感慨不已。其实自己的精进与否并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因为历史中已经走过的一切，大法中将要开创的一切，众生对自己的期盼，都使得自己肩上的担子责无旁贷。最近读转法轮，明白了许多道理，也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很多看法其实是错的。人在生命长河中不好的因素的沉淀，在社会中的随波逐流， 都使得自己有了许多不好的观念与认识，而这些只有大法才能归正。师父说，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大法能给各个层次不同境界的生命带来美好，多看看自己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到，没有做好，多想想如何解开阻碍着众生的心结。真有那颗救度众生的心时，大法就会赋予你力量。
听诗话，静心练功。作者彩云飞。一段时间以来，练功处于忽快忽慢的状态，丈夫同修经常提醒我，我也知道不对，但没重视起来。特别是练静功时，经常关注孩子是否迷糊，是否做得正的。丈夫同修说，应该跟随师父口令练功，你怎么不听师父话呢？他的话点醒我，是呀，不随师父口令练功，那不就是不听师父话吗？我一直在为孩子练功总迷糊而着急，其实自己练功也没有静听口令与音乐，也没做到静思静法。听师尊的话，从现在开始我要重视起来，真正做到静下心来练功，真正做到主意识得功。我坚信，只要自己的状态归正在法中来，孩子的状态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修炼中，凡事都得向内修，向内找呀，这是我们的法宝。
修炼体会，在神的路上急起直追。作者超凡。由于小时候体质很弱，经常生病，中药西药吃了不少都不好使，父母就带着我练了气功，但收效甚微。后来终于在98年喜得大法，当时在小学六年级，修炼仅仅半年，困扰我多年的哮喘病就全好了。得法之后，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以前很羡慕别的孩子能踢足球跑运动会，现在终于自己也可以上球场拼搏了。家人和其他的亲戚朋友见我身体强壮了，都很高兴，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当时我正在上初中，面临中考的压力，父母坚信修大法没有错，先后去天安门广场请愿，我就自己去学校住校，时不时往教室放几张真相传单。我记得在一次模拟考试之前，我下定了决心，我也要去天安门。大概是连怎么去都没仔细考虑，就只是怀着悲壮的心情，想要舍弃一切去为大法师父讨回公道，决定模拟考试考完了就走，但我这一次一定要考好，不能给大法弟子丢脸。后来那次考试，我考出了年级第三的较好成绩。父母回来后，成了当地邪恶的重点监视对象。一次，当地的恶警将我们全家绑架到公安局，我被关了两天。后来公安局长听说有个未成年的法轮功被抓进来，而且表现得很不配合，就特意跑过来看望我。这位局长大声呵斥了我一顿之后，厉声问道，你是要继续上学还是要练法轮功？你就能选一样。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大声地回敬他，我既要上学又要练法轮功。 也许是我的正念足，后来他们就把我放了。我真的既回去上学，又继续修炼法轮功。现在回想起来，我悟到，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只要弟子正念一出，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能为弟子做主，保护弟子闯过难关。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受邪党宣传毒害，经常在课堂上或在平时说话中有污蔑大法的言辞。于是我不止一次地在课堂上当着老师的面讲真相，一次在政治课堂上，老师又在毒害我们，我当即站起来，虽然紧张的心跳加速，但我毅然走到讲台上，对着全班同学说，我认为法轮功是对的，不应该受到镇压。同学们听了都很震惊，有同学吓得目瞪口呆，也有很多同学表示出理解和同情。短暂的紧张之后，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有些好友还在课下追问我详细情况，老师沉默一会儿也明白了一些，不但没有批评我，以后也没在政治课堂上提起法轮功。如果说从前在父母身边时还算精进，起码能经常学法练功，发真相资料，那么自从来北京上大学以后，直到现在，我是2008年毕业参加工作的，我是对自己越来越放松，完全不知道精进了。上大学之后，我不再公开身份讲真相，一是觉得北京的形势较恶劣，二是脱离了修炼的环境，渐渐地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没能开创出一个学法练功的环境。大学里的生活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对年轻人来讲，这时候最容易变得懒散求安逸，并且被常人社会的诱惑所吸引。那时候我每天除了学习，就是跟同学们一起玩游戏打篮球，基本上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还自我安慰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虽然我把转法轮拷贝在电子书里，每天都学一点，但后来基本上就是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告诉自己还是个修炼人。而练功发正念基本上不能保证，讲真相也只局限于跟自己最要好的几个同学，也收效甚微。参加工作以后，自己开始独立生活，应该说有了比较好的修炼环境，工作也并没有忙到学法练功都没有时间，但自己却越来越放松。早上练功不能坚持，发正念也起不来，晚上下班以后总是上网闲逛，学法只学一点就睡觉了。就在自己混日子的同时，心性考验却接二连三的到来。由于工作单位是大型国企，我又刚刚毕业，不懂得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所以经常受到领导批评。但是我毕竟修了多年，平时性格也比较随和，所以也忍受得住，没太在意。然而正如师父所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所以矛盾来的也一次比一次激烈。有一次，我的领导让我下班后给其他领导送一页档，因为本来不是我的职责，又让我下班之后等了很长时间，所以送档的时候我就显得极其不耐烦。这位领导说一页纸不好拿，责怪我怎么不拿个信封装起来。我想都没想就随口回了一句，你也没告诉我拿信封啊。后来我的领导把我叫到一边谈话，批评了我一顿。我知道一定是那个领导给我汇报了，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就这么大个事儿，也犯得着打小报告？一边对领导点头说以后一定端正态度，一边在心里鄙视那个领导，心想这社会可真复杂。当然了，这完全是站在常人角度上的抱怨，根本没有把自己当练功人，也没有跟提高心性联系起来。最近由于工作需要，我被临时借调给另一部门，在去之前我就听说这个领导是出了名的对下属苛刻，他之前的手下基本都被他骂跑了。我心想这真是怕啥来啥呀。师父说过，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 现在这是要提高我的心性了吧？从前在学校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小到大都是老师的爱徒，同学的榜样，从上学起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长大的，哪受过什么委屈？可是现在领导就当着全办公室人的面把我臭骂一顿，我真是觉得有点受不了。虽然表面上都能忍受，但心里就是觉得委屈，找各种理由给自己开脱，明明不是我的责任，为什么要怪我？觉得这领导可真难伺候，我好歹也是个成年人了，你领导说话就不能委婉一点吗？有些同事还替我抱不平，别理他，他就这样。结果我就更加觉得自己委屈，也根本没往提高心性上去考虑。直到最近学了师父的曼哈顿讲法，师父说，矛盾来的时候可不会给你一个准备时间，都是在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来了，不会有人告诉你我是来考验你的，我是为提高你心性来给你提出批评的。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读了这段话，我相信许多同修都和我一样茅塞顿开。师父都已经把话挑明到这种程度了，我没有理由再去委屈与不平衡，只能深深地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为提高我心性而批评我的领导们。本来我并不想写修炼体会，觉得自己现在太放松，做得太不好，写出来一定满篇都是检讨，对其他同修也无所注意。但就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家庭学法小组刚刚开了一个小型交流会，查找自己的不足，同时也指出别人的不足。我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把心放在修炼上，所以导致自己虽然看见自己的毛病，但并没有下决心改正，依然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师父说过，三件事要用心来做，即使没有条件，只要有心做好，师父也会帮助我们创造条件。认识到了以后，结果今天早上打坐的时候，我竟然从平时的双盘半小时一下提高到了一个小时，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盼着弟子能够快些提高啊，这对我触动很大，于是我提笔写了这篇体会，与同修们，尤其是同龄的同修们共勉。各位青少年同修们，在史前我们都曾立下誓约，都曾为了兑现誓约吃了无数的苦。面对今天光怪陆离的畸形社会，我们要用大法修炼者的一双慧眼，识破红尘中的一切虚幻和假象，拒绝乱世中灯红酒绿的诱惑，用心去做三件事，全力弥补以前的不足，在神的路上急起直追。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历史最后关头，要时时牢记师尊的教诲，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此为大，珍惜修炼的万古机缘，兑现神圣的史前大愿吧。
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作者心语。过去这么多年的正识法当中，我对发正念的理解越来越深，由一开始用人心对待正识法，导致做三件事流于常人行事，错误地把常人的勇气 不怕等当成正念。其实这些停留在常人表面上的正念是没有多大的能量的，它是不制约于另外空间的。严格的说，对于常人来讲是正念，可是对于修炼人来说，这还不能算得上正念，那就更谈不上正念十足了。正念十足的十足本身就包含着所有的空间。当然，心性不提高上来，不发生根本的转变，修炼中对于自己做的正实法的事到底有没有流于常人形式，是不会有很明确的认识的。这一部分弟子也是让师父最操心的。当真正发生本质突破的时候，正念无论在我们个人修炼当中，还是在正实法的过程当中，它就一定是起主导作用的。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弟子提问，弟子，如何在师父所说的法理中，不陷入执着的框框中，而能方方面面的圆融，在正法最后的进程里更加精进，并且在做大法的事情上及理解法理上，不是只针对某个角度，而是方方面面的圆融。十，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啊，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啊？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的，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了，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呐。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我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做？好像是很被动，是吧？不是的，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几年前一位同修跟我交流时提到，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现在想起来心里真是惭愧，原来我和这位同修之间的修炼层次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我却浑然不知。师父在新经文贺词中说，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由于我个人修炼天目是关着的，所以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师父讲的法有时又没学好，几年发正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自己还没有察觉。这里也写出来，就算是个教训吧，也给大家提个醒。几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的电脑屏幕中间有一个灭字，灭字的四个角被一股力量牵扯到我的电脑屏幕的四个角上，灭字和电脑屏幕一般大，然后灭字自身发出绿色的空间场，越来越强，最后弥漫了整个电脑屏幕。这时一个声音说，这样是不是就都包括了？哎，师父太慈悲了。翻开师父发表的正念这篇经文，里面的第二条做法是，暂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弟子，在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恍然大悟，每次发正念我都是在念完口诀时就念一个灭字，有时感觉正念不足，就自己人为的再念一遍或多遍灭字，根本没有想起师父讲的法事，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无所不包，无所遗漏。
这种严重偏移法的行为是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法的作用的。师父的几句话没重视，竟然几年发正念都受到限制，可见学好法的重要。从那以后，发正念明显发生改变，没有那种限制了，能量一下就强大了起来。
有些执着，不要被逼着才肯修下去。作者：大法弟子。我自己和周围许多同修似乎都遇到类似的事，明明知道自己的执着，但是就是不愿意去，或去的不干脆，拖的时间久了，最后被逼着有了教训之后才去掉。总觉得自己利益心去的不错，平时在花钱买米买菜等方面很少和人计较，但是就是有一点喜欢买便宜货。无论在超市或菜市，看到有处理的便宜商品，总是想买点儿。这种心的根子无非是一种利和私，想用最少的钱买更多的货。按说这种心是很容易去掉的，但我却拖了多少年总是不想去掉这个习惯。前些天看到一个卖梨的在那喊着一元钱一斤，我一听，嘿，这么便宜，买上几斤。我问卖梨的能挑选吗，对方说行吧。我当时还想公平交易，我又不少给钱，你又让挑，那就挑二斤吧。本来我挑选的都是很光滑的梨，可是回家一看，有几个梨上有很大的黑烂底儿。当时我就悟到了，人心啊，人心啊，你不是想占便宜吗？人家卖梨已经是处理价了，你不想人家赔不赔？处理价还挑三拣四，这哪像个大法弟子？这私心还小吗？从那以后，我买东西，那个便宜心和挑三拣四的习惯彻底去掉了。师父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别人，哪怕是点滴小事，都要想到这件事情对别人是否有所伤害。修炼人的境界，不仅体现在理性的成熟和大事上能符合法的某一层要求，同时在一些小节上也要体现出自己的无私和慈悲。人心啊，总是在碰钉子之后才肯改，修得多被动哦。有一个同修养了很多鸟，经常提着鸟笼去遛鸟，有好几次我对他说，你可够执着的了，圆满那天你能提着鸟笼上天吗？他说不行啊，我就这点执着了，等一等，最后我肯定去掉。好几年过去了，他的鸟不仅没少，反而还多了几只。有一天早晨，他在喂鸟时，忽然发现一只鸟被猫扒开鸟笼吃掉了。他心疼地想，这是看我动不动心啊，我呢就不动心。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在喂鸟时，发现又一只鸟被猫扒开笼子吃掉了。这下他受不了了。这时他不是立即找自己的执着，而是去找那只吃鸟的猫，把猫抓住送到百里之外朋友那去，让他永不再来。我说修炼人越到最后越要纯净，那个罗汉因为一念都能掉下来，而你因为这只鸟，恐怕圆满那天你要飞不起来。这点心何必让师父逼着才能去掉呢？他说是啊是啊，看得出他这颗执着鸟的心，即使被逼着也不愿意去。有时候往前迈一步真的很难，但谁都清楚，再难那一步迈不过去是绝对不行的。师父要把我们一步步洗净，而我们何必非要死死抓住那些脏物不放呢？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明显的执着， 比如从小到大就喜欢猫啊狗啊这些宠物，尤其小时候家穷，睡觉总是搂着猫取暖，而家里的狗从小到大都是我干活时的伙伴。现在虽然住在城市，但每当看到小区里一些大人孩子领着各式各样的狗时，我心里总有一种兴奋感，眼神会不由自主地跟踪很远。说来也怪，有什么心就会遇到什么事。我开的小店的邻居家养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狗，这狗很有灵气，每当看到我时都会在我眼前跳来跳去，有一次竟然叼了一束花给我。当时在大家哄笑中我很自豪，真是狗缘不浅。这以后我经常给它买好吃的，而它对我也更加亲近了。我也知道这是执着，也一次次想去掉它，可是每当看到它那个逗人的样子，我就想，哎，就一只狗呗，这点执着以后再去。有一次我回家吃饭时，它蹦蹦跳跳地跟到我家里，当我吃完饭下楼时，这狗很让人丢脸地在楼道里拉了一泡屎，那个臭啊，满楼道都能闻到。正在我和另一个同修擦拭这泡狗屎时，楼上一个平时对我很尊重而又打扮入时的女孩掩鼻而过，那眼神对我很不解。事情至此并未了，这狗到了我小店后又拉了一泡屎，把顾客和店员臭得怨声载道。直到这时我才猛醒，这执着比狗屎还臭，你还保留它吗？从此我对猫啊狗啊的执着彻底放下了。当放下后，我再看那只狗时，觉得就是一只普通的狗，心里很平静。身边有个同修脾气很不好，话语尖刻，很有杀伤力，对丈夫和孩子往往是说一不二。修炼后虽然脾气改了很多，但遇事时还是急躁和压不住火，也知道不对，也知道是快心，但就是下决心改的力度不大。有同修指出他的缺点时，他常常不以为然，或者用自己讲真相做得好而掩盖过去了。前不久听到另一个同修说，你知道吗，某某被人打了，挺重的，住进了医院。这可不是偶然呐！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多少有点难受。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就怕摔了跟头还不悟道。当执着心或魔性拖了很久而不去时，必将要出现大的患难。旧势力就是从这方面下手而迫害你，这些年的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其实我觉得修炼中一旦发现自己的执着或不好的观念，就要立即主动地修下去，不要被动地一拖再拖，非要有了教训时才肯去掉。那天有个同修给我说了一件事，每次他打开电脑时都情不自禁地去点那些色情网站，心里一边想着不能看不能看，而鼠标总是离不开那点垃圾。然而每看一次之后，他都会头昏脑胀和浑身酸疼好多天。这种身体的强压折磨终于使他明白什么是垃圾，放下这颗心之后，他感觉思想和身体很轻松。其实我觉得这是多么危险啊，那些狱中被迫害的同修，有多少人不就是长期执着心不去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而钻空子的吗？修炼是严肃的，绝不是儿戏。我也不是说同修怎么做的不好，只是把我所见到的这些现象写出来曝光一下，我们共同来认识，共同在法上升华，不要被逼着修，而要主动地修去一些人的执着观念，尽快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 我们要走正路。作者万山。前几天遇见一位同修，他告诉我他那儿有耶稣传的光盘母盘，是另一个同修刚从城里弄回来的，他想看又怕把母盘弄坏了。我和他切磋后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不应该传看不是大法的东西，尤其不能在大法弟子中传一些不是大法的东西，会对同修们造成干扰的。当然也不能向常人散发，我们只能去证实大法的东西。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偏重于散发预言小册子，这都是我们修炼不成熟的表现。当然同修个人想看什么，那是同修自己的事儿，不为错，可是在同修门中传看就不合适了。从这件事我还想引申一下谈点其他的。邪党的电视节目我很早就不看了，可有一段时间我却对新唐人的新闻类节目执着得不行，总想从节目中了解一下社会动态、政法进程以及邪党解体前的一些蛛丝马迹，不知不觉也关心起政治来了，有时产生迷糊认识。比如对于08宪章，以前以为这是那些民主、维权等有志之士的正义之举，是常人在用温和的方法解体中共，后来才明白这是我法理不清造成的错误认识。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切生命都去圆融师父所要的，那才是生命真正的善。共产邪灵对大法、对众生已犯下滔天大罪，已失去了善解的机缘，现在任何企图对邪党改良善解的想法和做法，说白了都是在干扰正法。当然人要做什么大事还做不了，这是旧势力对还有政治情节执着同修的干扰，是我们有漏的人心求来的假象。通过这件事，我对民主、人权等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常人追求它没有错，可我们应该理性去对待这些事情。从法中我们知道，过去人的理就是王者治国、兵争天下、强者为英雄，民主体制是因为各个国家的王都到了中国而不得已采用的社会形态，根本不是人类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说个笑话，比如孙子、父亲和爷爷住在一起，难道还要平起平坐竞选家长吗？我想告诉同修们的是，有和我有类似想法的同修，我们确实不能再对这些社会乱象感兴趣，不能让这些枝枝节节迷离了我们的真眼，偏离了做好三件事的主线，让我们共同圆融，走好走正剩下不多的路。以上是个人认识，不妥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感悟相由心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说，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这两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切身地体会到师父这段法的含义。我在亲戚开的店里做事，闲暇时我拿出手机看电子书学法，这时店里一个小伙子说，姐你干什么呢，这么入神，你手机有蓝牙功能吗，给我传几首歌。我说好呀。他说你手机里都是什么歌呀，我就放了一首中土情怀给他听，然后又放善与恶的主题曲、梦醒等， 这时我的亲戚老板一点不留情面地说，太难听了。然后小伙子就开始放流行音乐，什么情呀爱的。我心里想不明白，神韵晚会在世界上受到一致好评，为什么身边的常人觉得不好听呢？于是第二天闲暇时，我又把存在手机里的歌放出声来，认为这样可以清理邪恶的因素。亲戚老板就不干了，态度强硬地让我停掉，还蛮横地说，你放的都是什么，都是悲剧。一气之下，我大声说，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连日工作劳累，再加上学法跟不上，所以自身状态不好，此时就明知故犯，放任人的一面，做出大法弟子不该有的行为，气得亲戚打了我一下。事后我反思自己一直没找到原因，为什么我放大法音乐常人说是悲剧呢？正好最近两天是民间传统纪念逝者的日子，送寒衣节，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往政界，大意是我受迫害后家人离世的文章。这篇文章没能发表，我就反思为什么不能发表。文章是想以此揭露迫害，表面上看没错呀。我继续浏览了政界网上其他文章，猛然间明白，相比同修的文章让人非常舒服，看后能升起正念，因为文中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很多，而我在记述的过程中负面消沉的因素太多了，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心情灰暗。这就和我平时的表现一样，有常人朋友说我好像受过打击，同修也都说我没有年轻人的朝气。再联想到身边常人听大法的歌说是悲剧，我明白了，这都是由于自己空间场不正，消极负面悲伤的因素过多，自己又疏于发正念清理。虽然修炼这些年吃过很多苦，但修炼人应是以苦为乐的，而我的这种经历过难以承受的苦难后遗留下来的世事沧桑的观念，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我周围的环境，影响我范围内众生的得救，这都是自己修得不够所致。明白了这个道理，真是瞬间开朗，两天的疑云顿散。现在我越来越体会到多学法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学法真好。
救度众生，法中的净莲。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安排，我在讲真相时遇到了一位同修，而且这位同修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在切磋的时候，他给我唱了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我感受到了歌中唱出了师父对宇宙万物的慈悲与呼唤，唱出了宇宙众生在千万年的轮回中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只有同化宇宙大法真善人，才能救度各自天国的众生。他说他看到我们家附近的广场由社区组织协党歌曲群众演唱会，延续好多天，他想不能让协党的邪灵毒害百姓，正念一出，在师父的加持下写了这首歌。他用自己的歌喉登台唱出这首歌，唱出了法轮大法对众生的呼唤，唤回他们的良知，从而被大法救度。他那慈悲祥和的心唤醒了众生，当时就有不少人说这是法轮功的歌，并且有些人退出了邪党组织。同修像金子一样闪光的心，他那慈悲祥和敢于证实法的心让我震撼，让我想起了师父的一首诗《香莲》：净莲法众生，慈悲散香风，世上洒甘露， 莲开满天庭，红银二，同时让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我差得太远，我一定努力精进，修去自己的执着，用慈悲祥和的心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也做一朵法中的净莲。经同修同意，我把这首歌发表出来，最后用师父的一首《怕啥》和同修们共勉。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让这首诗激励呼唤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走出来，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念、智慧、神通去讲真相，用慈悲祥和的心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实践大愿，做一朵法中净莲。
我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作者：星宇。三言两语讲真相这个问题，以前我很少跟同修切磋交流。前一段时间在大组学法时，同修偶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简单的讲了一下我在景点遇到的两件事。后来有同修建议我把这方面的问题写出来，这才引起我的重视。其实做到三言两语就能讲明白真相，就能解开众生的心结，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内找。因为讲真相也是修炼，在讲真相过程中，我们总能遇到说三道四的人，从而影响其他众生得救。今天我和往常一样讲真相到中午12点，正准备回家，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群游客正在等车，于是我拿着展板走了过去。当我静静地打开展板时，天灭中共，天佑中华几个醒目的大字立刻引起这一群人的注意，同时我也在静静地观察他们，观察他们的表情，观察他们的心结在哪里。有一个中年妇女脸上露出难看的表情，和她身边的几个人嘟囔了几句话，虽然我没听到她说什么，但是我感受到了她认为我们是反党。反党，我心里在想，我们不可以反党吗？反党有罪吗？我在静静地思考，我感觉我能观察到自己在被净化，思想越来越清晰。我一下明白了，反党是邪党有意灌输给中国人的党文化。在中国，一个人干坏事，我们可以反对；在公司里，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反对。但是邪党不管干了多大的坏事，即使杀人，我们也不可以反对。反对就是反革命，死罪。哎呦，这个歪理邪说这么的邪恶，他竟然牢牢地控制着我。原来我每次出来讲真相，都有一种无形的阻力，有一种看不见的压力，这些我在以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当我真正破除了这个邪党的邪说时，我才看清他，原来我的主意识中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个邪党灌输给我们的毒素。虽然这些阻力压力根本挡不住我出来证实法，但是它的存在就起到了干扰作用，就起到了干扰你不能很好的救人的作用。以前经常听到同修说，那个人我给他讲了半天真相，他还是不明白。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包括我们个人修炼，讲了半天真相，众生还是不明白真相。证实法中，我个人体会到，其实真的是我们自己不明白， 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糊涂，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讲不清楚。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修出来，还得向内找。我们真的明白了，纯净了，不带有邪党的毒素了。一句话，对方就明白了，甚至你都不用说什么，他看到你的展板或是你救人的一个行为，他都能明白，都能理解。这时，一个老者手里拿着一个刚买的椰子，慢慢走到我跟前，说：你很辛苦，你感动了我，我才给你这个椰子。我跟他说，我们有权利表达我们的意见，共产邪党干坏事，杀人害命，我们有权利反对他。
法会交流，正念正行，精进不停。作者：台湾大法弟子。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大家好。感谢师父慈悲救度，我是2006年得法的弟子。在得法的前三年中，有近两年在香港讲真相，真切地体会了师父无量的慈悲及大法无边的法力。虽然自身的体会只能是师父及大法无量智慧法力的亿万分之一所不能及，但已让我感受到人言所不能形容的佛恩浩荡及佛法的伟大。在此将短短实修的经历中较深刻的体会提出来与各位同修们互勉，共同精进，不足之处也请慈悲指正。06年元宵节与当时女友现在的太太到平西放天灯，带着美好的愿望在天灯上写下了祝福众生早日得到一切平安吉祥，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万字符。回来后，为了确定万字符没有画错，女友上网找到了一个连结，我点上去一看，是转法轮。就这样一个巧妙的机缘，我得了法。现在回想起来，原来一切早有安排，是师父慈悲的点化，也是每个弟子要走的路。得法之后，深知佛法正法的可贵，由于不认识半个同修，也不知道有书可以看，从网站上下载了所有的音像资料自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法精进。如上班等车时，就打开手提电脑学法，上了车有位子坐就继续看，没位子坐就用听的，下了车走路也一边专注地听，直到进了办公室才停下来。下了班也是一样，到国外出差时也是一样，哪怕只有五分钟也要争取时间学法。假日若没有别的事情，周五下班时就买了几个面包，周六开始从早到晚学法十多个小时，腿痛得哇哇叫，汗水夹杂着泪水，腿一直发抖，心里更是钻心的痛啊。但从法上认识到，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身为弟子的一定要精进，也知道修炼就是要吃苦，所以无论如何难受，只有一个字，忍。继续学法，学法，学法。一年节香港讲真相。得法后约一年，偶然的机会，利用年节的假期在香港讲真相12天，这期间让我深切地认识到众生的苦及大法弟子救人的威德，埋下了不久后到香港长期讲真相的因缘。我们到专门提供给大陆游客的大餐厅讲真相，年节假期人特别多，光一个中午就有5-6千人。没想到在景点时，我认为和蔼可亲的老公公老太太，有的竟然一听是法轮功就出言不逊，甚至人身攻击，或反映另一个极端，吓得不敢吱声，连伸手拿个报纸也不敢。这真是让我震惊，一个国家怎么能把人教育成这样，丧失理性，意识中对人存在着根本的不信任，随时准备要斗，要把对方压下去。我从学法中认识到自己神圣的使命之后， 那急切救人的心油然而生，众生对我不好的反应也不放在心上了，反而了解到他们在迷中，要更慈悲地对待他们，去感受他们在专制环境下所受的苦，以及内心长久压抑的对善良、对人的信任及对自由的渴望，或者是一点点可能的思想中对神还有的憧憬，在讲真相中启发他们的善念，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能得救。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人世中的一切都太渺小了，钱赚得够不够多，生活的幸不幸福，自己的一切都太微不足道了。看到他们，我全身就充满了能量，是从内心的善发出来的。我认识到真正的善出发点完全是为他的，越了解他人的苦，那个善就越大，力量越大，没有什么能挡得了的。所以在经典上，我脖子上前后各挂了一张看板，两只手也各举一张，像个活动展台，手举得老高，怕举得不够高，他们在后面的看不到，也怕他们听不到，嘴大声地喊着真相，哪台巴士上有人就赶快冲了过去举看板给他们看。每天都喊到晚上，回到宿舍喉咙哑了，没声音，甚至喊破了出血，全身也累瘫了，一躺下来就昏了过去，但心里一点也不觉得苦。晚上透过集体学法两讲，隔天我的喉咙又有声音了，开心的又生龙活虎的去讲真相，也再次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二，以法为大，正实法，救度众生。回到台湾后，心中总是放不下香港的众生，也认识到香港急需要同修的支援。在衡量自己有足够的方便条件下，三月底毅然地放下在台湾科技产业的工作，准备去香港讲真相。在刚到香港的半年中，是我两年中最难熬的阶段。由于经常人手缺乏，几乎是从早忙到晚，行程紧凑，早上6点出门派报纸，10点多推着超过半人高的四轮车到景点，摆好电视机、广播器材、看板等，12点众生来吃饭，开始讲真相，中间没有间断，直到下午2、3点收回真相资料，再推车到另一个景点继续讲真相，到5点多收好车，晚上集体学法，每天通读两讲，12点发完正念，大家都累得上地铺赶紧入睡，隔天又继续，行程紧凑，身上宵夜或磨难干扰的情况也没有停过，几乎是每1-2个星期就一次，每次持续1-2个星期，等于说刚一个宵夜完了，隔没几天又来一个，这里痛那里痛，忽冷忽热，但我不去看重，持续讲真相。每天到了景点，什么状况都有，心没摆正，干扰就来，众生冷不防地突然来个两句对你不善的话，或邪恶操控常人来干扰讲真相，随时都有心性的考验，看你动不动心，看你能不能忍，看你是不是依然保持着慈悲的心救人，不为所动。再加上香港法令的限制，台湾入境人士每次只能待14天，于是每2周还有一次入出境海关的考验。在香港这样身心环境、时间紧迫的压力之下，一个关没过好，很快下一个考验就又上来了。所以下定决心，去执着心不能拖泥带水，一旦发现自己与环境发生了拧劲，一定尽可能马上向内找去掉，不断地坚定地否定排除那些不好的人心与思想。在第6个月的时候，身体遭遇了不曾遇到的磨难，脸半边及耳朵肿了起来，大量掉头发，不能吃东西，吃一点就吐，只能喝一点流质的东西。第一次生平觉得身体不是自己的，怎么也使不上力，上下6层楼的楼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办到的，一阶一阶吃力的上下。平常到景点推车大约20分钟就到了，在那时走了近1个小时，但无论再怎么难受，我心中想到的第一念永远是众生，始终没有更动过。我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到景点去讲真相救众生，谁也改变不了。那样的状态大约持续了3周，好像我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那一个救人的意识支撑着我，照样坚持做好3件事。 后来突然有一天，全身从骨头不断发热，脚掌烫得像火烧似的，脱掉鞋子在凉地板上还直发烫，之后身体便渐渐地恢复了。在那之后，我整个人突然像是脱胎换骨一样，一个很大层次的突破。从早到晚，再怎么忙，一点也不累不倦，那超长的状态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心性多高，功多高。心性的考验到位了，功就推到位了，也才真正了解为何师父一再告诉我们，修炼中心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事后回想，自己在那个过程中如此坚定的在大法中修出的纯净，不带有私的，就只单纯的一念救人，什么都没有，没有想到自己无惧无怕，这是只有宇宙中最纯正的最伟大的大法才能从本质上改变造就出来的生命。我也认识到了为何未来的宇宙能达到圆融不破，因为大法能真正的归正，剔除生命一切未思的因素，那是救宇宙众生产生变异败坏并导致成住坏灭的根本原因。而大法能把一个生命转成无私的为他的，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宇宙的属性，是伟大的师父，伟大的大法。三，发正念，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在香港的实修过程中，对我个人最大的改变，就是从根本上转变了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与理解。以前总是用人的表面空间所发生的事来思考并判断事情要如何处理，处理的方式也是停留在人的手段，而现在明白了，人的表面空间只不过是另外空间高层生命操控的结果。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上所遇到的干扰，修炼人被钻空子所遭到的迫害，都是邪恶在另外空间操控所造成的。所以发正念，运用修炼人在大法中所修出来的另外空间巨大的能力去正视法，就是最神圣的，也是最关键。从法上明白了这个关系之后，我就随时保持发正念的状态，除了共同整点的发正念，平常更是尽可能增加并延长发正念的次数与时间。念一出，即是在正视法救度众生，在另外空间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清理整个正法空间场中的众生背后的及自身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在景点讲真相或做任何大法工作，发正念更是首先第一位的。人未到，事未成，正念先到，另外空间正过来了，清除干净了，人这边的事自然也就顺了。在发正念无求而自得的实修过程中，让我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思想业的干扰越来越弱，定力念力越来越强，思想也越来越清晰，学法更容易入心，法理的认识也越来越好。越是决心去发好正念，越是感悟到在发正念的提升上是永无止境的，师父给我们的法力是无边的。我悟到发正念是一个修炼人需要好好掌握的能力，制约于所有空间，用修出来的能力去证实法救度众生，更显大法的威德。去年五月，中共安排奥火到香港路跑，香港警察单位十分紧张，戒备森严，连入出境海关也把守得相当严密。邪恶伺机要破坏大法弟子在香港证实法救度众生，当时在香港仅剩下七八位台湾同修，人力已经非常吃紧。在邪火要入境的前一周，连我在内有五位同修要出境再入境。第一天有三位出境，全数遭到无理的遣返，完全不给任何理由。隔天另一位同修要出境，这位同修是第一次来香港，才第二次出入境，我们想应该没有问题，结果竟然还是被遣返。再隔天就轮到我了，那时我在香港也快待满一年，签证本上盖满了印章，任何一个海关人员要检查出来是非常容易的。由前两天的例子，很容易被遣返，从人的角度看似乎根本就没有机会。要出境的前一晚，香港同修问我要不要出境后先在外地待一段时间，等邪火过了再回来比较安全。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内心的那种平静但却强大的正念， 深深根植于信师信法。我当时淡淡的用很平常的口气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影响的，我当天回来。当天出境后，我加强学法发正念约五个多小时。要入境时，我面对着香港入境处海关，内心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正念，仿佛我所有空间的身体，直到最微观的所有空间都静止了，都同时发出这么坚定的一念：你们这些邪恶，对大法犯下如此的滔天大罪，一个大法弟子在香港可以救多少众生？你们竟然敢迫害遣返，实在罪无可赦，法绝不能留你。待会儿我要入境香港救度众生，谁敢挡，立即解体。甚至谁只要一动念想干扰，立即消去果位，打入地狱，入无生之门。在当时，每个海关人员的表情都非常严肃，检查每个人也都很仔细，特别是对外国入境的也都盘问了许多，每条队伍都排了很长。轮到我时，看了看签证，盖个章，连问都没问就过去了。从这里我也认识到，邪恶对正法的干扰实在是无孔不入，只要没除尽，他们就想尽办法起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人这一层的生命实在太可怜太弱了，就是力视三界生命如草芥，任何一个另外空间的烂鬼都能操纵人。一旦他们背后的因素被彻底铲除了，在大法弟子面前，人只能顺着大法弟子的意念去证实法，谁还能多说什么？谁还能起干扰作用？人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挡得了神？四，突破人的观念，勇猛再精进。这两年中，有时看起来难很大，不好过，很难受，不知要承受多久，但每次都能正念突破闯关的原因，最关键的就是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多学法。虽然每天集体学法两讲，但在景点时，内心经常感到很难过，众生这么多，有很多照顾不到，怕他们错过得救的机缘。于是我心中萌生了一念，有没有可能一个修炼人能够突破更高的层次，能量更大，同样一句话能震慑解体更多的邪恶，同样一句话能打入众生更微观的意识，一句话就能把一切定住了，就能有更多的众生能听明白真相而得救。可是回过头想想，修炼人要提高，唯有更精进学法修心才行，但每天行程这么赶，没有时间怎么办？看来势必要牺牲睡眠时间了。于是决心每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再学法到1点。刚开始时很犯困，不好受，白天人昏昏沉沉，正念也发不好，讲真相也不到位，脸上也开始冒痘子，整个人开始出现熬夜的状态，连续几天都是如此。而且晚上同修们都睡着了，打呼声此起彼落的，人心也跟着难受起来了。冬天天气又冷，心里想着要是躺在被窝里该有多好，多温暖，多舒服啊，真是天人交战啊。我想每个人在修炼的路上都会面临很多的选择，在关键的时候是否能用法的标准来衡量，用正念去对待，还是被看似合理人心人的执着所带动，是极其关键的。因为很可能一个看似很小的决定，或一个没有意识到的人心，将决定一个修炼人突飞猛进的程度。因此我静下心来，再深入地找找自己，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不是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吗？基点完全是正的，并不是为私的，只为自己提高圆满。另一方面，从法理上认识，一个修炼人要有不断向上攀登的意识，要在已经是精进的状态中，还要去想想自己怎么样才能更精进，而且更加大力度学法修心，层次提高的越快，不是应该就越不受三界物质空间身体的制约吗？那精神怎么可能会越来越不好呢？怎么会有常人睡眠不足的状态呢？从法上认识到之后，突然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假象，在考验我是不是动真念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当下彻底否定自己所有不正确的状态，更坚定加大力度学法。就这样，很快，大约1个多星期就突破了。 往后更是加大力度，逐步加长时间，一般都到两三点，每突破一些，又是另一轮人心的考验。放下了，就又突破了。到后来，有时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到四五点精神都还很好，六点又出门去了，一整天也不困，主意识越来越强。现在连晚上都舍不得躺下来，整晚都坐着，即使要睡也是坐着睡。珍惜一切意识清醒的时刻学法，法太珍贵了。我们不就是为了同化大法而来的吗？我发现修炼这条路上，真正的最大的干扰与障碍，就是自己的人心和观念，每去掉一些就升上来一些。而安逸真是修炼人最大的痛苦，它让你得不着法，层次上不去，却还感觉不到苦。祈愿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竭尽我们一己之所能，圆融主佛所要的，救度一切众生，树立大法威德，清除主佛所不承认的直至灭尽。那就是一个生命的最大智慧与善念，就是威德。过程中精进不停，达到法的标准。同修们，让我们用从大法中所修出来的伟大能力、慈悲与正念，救度所有众生，不辜负师父与众生对我们的期望，走向神，展现神，大显神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09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